到底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大，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样救赎的价值有多么的大，可能我们永永远远都很难完全了解。因为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要想知道神实在是太难，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一定的认识，或者尽我们一生在圣灵的引导下，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认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把自己献给神，也不会想要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路。到底这一切的事情要向我们启示什么？我常常希望我自己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是多么的败坏，认识自己为什么要应该灭亡，认识自己在十字架前面到底蒙了什么恩典。我们唱很多赞美诗，但是赞美诗我常常觉得这么肤浅，而且赞美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，不知道大家体会没有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基督徒仍然在赞美神的时候，首先还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主赐给我多么大的恩典，主赐给我多么大的恩典，主赐给我多么大恩典，所以我要赞美。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经过这个阶段，在神的面前再认识十字架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我们的神、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中心，就是主啊，神啊，你太奇妙，你太伟大，你太无限，你的爱是实在长阔高深，难以测透。今天我不是为了听见天上音悠扬的圣乐，不是为了天成音乐的光辉来跟随你，我不是为了将来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的享受永世的福分来跟随你，而是因为你要我跟随你。我本是一个应当灭亡的罪人，我本来从来就不想要你，但是你却一定要我，把我拯救回来。当我看见我自己这么的败坏，这么的污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。也可以这样说，认识一个人的败坏到了何等程度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知道主的爱有多么的大，当然远超过我们对自我的认识。所以我们今天上午还要继续来讲十字架，还要继续来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榜样，要讲耶稣基督的顺服，因为唯有这一切能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来认识他。请大家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段话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，但是这段话的深意却是深不可测。我们今天试着一起来领会这一段话，看看我们怎样能够从这里面懂得神的心意。首先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当他以基督耶稣的面貌站在人面前的时候，他却是人。他是从天上降下来，但是当他降下来从玛利亚的腹中生出来以后，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。如果他在完全的人中间所行的一切与我们有什么不同的话，也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已。他确实有完全的神性，但是当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，他绝不在完全的人里面 动用一点他自己的神性来帮助自己，不然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不能向他学，因为我们人不能学神，人也不能效法神。神是能效法的吗？无限的神，超然的神。我们除了从异象、从神迹、从他的话语里略略的知道他以外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模仿他。但是当他的儿子成为人和我一样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模仿。可是如果他的儿子与我有什么不同，我又无法模仿了。当然有不同，但是这个不同绝不是我们可以模仿的，因为他的神性我们永远不会有，但是他的人性和我一样，我就可以效法他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来效法基督，我们可以以他的心智为我的心智，以他的意象为我的意象，以他的爱好为我的爱好，以他的恨恶为我的恨恶。作为一个人来说，我们必须像耶稣基督。所以从下面就展开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一位。下面六节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这个有字原文又作是，也就他本来就是神的形象。神是看不见的神，我们的父的一切作为都借着子显明出来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我们看一下第四节，说基督本是神的像，这里又提出了一次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三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与神的关系是有父必有子，有子必有父，同等同尊同荣，而且父的一切都借着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借着父圣子第二位三一神的第二位来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们说他的万有之先就是神的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个道原文就是话，神借着他表达他自己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神的荣耀借耶稣基督表达出来，这神的儿子表达出来，在亘古之前，耶稣基督的位置是神的儿子，在创造之后，当被造，你的一切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。首先一点，诸世界都是借着他创造的，当然人也是借着他创造的。同样第二点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所有的被造要认识父必须认识子，要知道父必须知道子，要看见他的光辉才懂得父的荣耀有多么的大。所以这个神的形象这句话是不变的，就是神借他表达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他就是神，神的本质因他而体现，神的本质因他而表达，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是同样的意思。他降到人间成为人的时候，为要显明神的荣耀。所以为什么说四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反复的深深的读的，因为我们如果想认识神，我们就要认识耶稣基督。第一句话说他本是神的形象，就告诉我们他的本质上就是神，而且神的一切荣耀都借他而表达。然后第二句话说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句话首先告诉我们他是与神同等，既是神的形象又是与神同等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的。在亘古之先他是与神同等的，所以一提到圣父圣子圣灵，大家的概念里面必须要知道父与子是同等的，与圣灵也是同等的。如果大家听见有人讲父比子大子比灵大，那么就已经违背了圣经，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与神同等。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这个强夺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是说不可放弃的，要把持不舍，就说我与神同等，我不能放弃这一点，我本来就与神同等，与神同等是我的最自然的情形，是我的本质上的表现，这一点我不能放弃。这就是用人的眼光来理会神所讲的这一句话。严格的来说，神之所以为神，三一神内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一种我们难以理会的程度，所以圣子甘心放弃自己在天上的地位而要来到地上来，也是极其自然，因为他是神，他的极其完全，他的无限的表达，他必然会做这件事，对于我们人来说就不能做了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说？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看看圣父和圣子是什么关系，父和子是这样的，在亘古里面同等同尊同荣，子是父的形象又与神同等，他尚且愿意为了父的旨意，为了这个计划来放弃他自己这个地位来到人间，我们当怎样以他的行为？是神的无限我们不能学，但神的心智神的心意的表达人可以多多少少思考。为什么在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需要圣子来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位三一，有一个三一神的极其奇妙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就是我们一再提到的创造救赎的计划。神创造了人，在三一神之内他们是完全一致，在三一神之外又创造了另外一个有位格的人，有一个有自我的人的时候，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张力，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。三一神早就清清楚楚知道必然要走到有一步人要背离神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一会儿我们还要讲人背离神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，人背离神是人被造以后的这个人所决定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先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是我们看见父为了这个旨意，父为了拯救人早就准备好了，有一天 子要降到地上来，而作为子来说，又是甘心乐意的来降到地上做一个人。这个做这个人，不但要完成父在永恒里的旨意，而且要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当他成为人道成肉身以后，他的存心仍然是一个心，这个心就是说一直要遵循神的旨意。当他成为人以后，与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，也就是说从亚当被造了以后，人就存在着一个向神的背逆。固然亚当是极其完全的，但是亚当的自我却背逆了神。所以我们总是讲亚当完全可以顺服神，但是当亚当不顺服的时候，就决定了人完全不能顺服神。理论上能做到的事情，如果实际上做不到，那么我们就只能说他根本就做不到，也就是说人不可能顺服神。然而顺服又是达至人完全的唯一的阶梯，顺服神在神里面才是人得以完全的唯一的道路。人能顺服神吗？人不能顺服神。人不能顺服神，人就败坏到最后，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要灭亡。然而神又如何的要人重新回到顺服的道路上来呢？亚当的完全使他不能顺服神，亚当的后代死在过犯罪恶中，难道能顺服神吗？这完全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了。这时候耶稣基督来，他成为人，他是末后的亚当，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怎样能顺服神的，于是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里面来顺服神。所以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，这个有灵的活人因着自己的被顺服，就把全世界的人陷在死亡和罪恶里，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，这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。于是第二个亚当来了，第二个亚当来跟第一个亚当从人的情形来看是完全一样，他也是一个人，但是他却能够完全胜过神，这就是不同。我们以后要讲为什么他能完全顺服神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从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就看见，耶稣基督当他成为人以后，他就自己谦卑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他讲过一句话，父是比我大，从一个与神同等的地位降到一个父比他大什么程度，人就比父小，比神小。诗篇第八篇曾经说过什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诗篇第八篇第四节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天使小字或作神，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。所以耶稣说父比我大，是因为他站在人的立场上，站在人的角度上来说这句话。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就是个被造的；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就是个有限的。在被造的和有限的里面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站在神人的立场上，他要说父比我大。有的人就以此为根据说父比子大，其实他就没搞清楚前后的关系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，大家再看一下，五章三十八节， 坏了坏了，差不多。对不起啊，是五章三十节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八章二十八节。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这里面耶稣基督讲他自己的情形，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又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来，人站在比神微小一点的地步，人应当求什么谁的意思？人要求造他的神的意思。求什么意思？追求、寻求、认识、了解。也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人的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追求、寻求、认识、了解那位神的意思。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真正的来明白神的道，要真正的来清楚他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道，不清楚他要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又怎能够照他的意思去做呢？但是从亚当以来，就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。亚当那么清楚神的意思，他尚且违背，何况我们这些人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追求？世人我们不提了，今天我们这些蒙神拯救了的有神生命的人，请问我们有哪一位要效法耶稣基督说，父啊，我要求你的意思？你可以说了，耶稣基督是父差来的，我不是。对不起，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你就是神所差的。耶稣基督怎么说？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句话是不是差遣你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不是差遣？要去做见证。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去做什么呢？我们要不要求父的意思呢？当耶稣基督对父的意思清清楚楚了解的时候，认识的时候，他接着讲第二件事情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难道他没有人格吗？难道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吗？难道他没有自己的主见吗？有，有人格，有思想，有主见，但是完全的认识神，以自己的人格、思想、主见所体现来的主权去做神要他做的事，这就是我们人的本位，这就是我们人所当做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基督当他走他的一生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附在他的里面无时无刻地向他说话，每件事告诉他一句别往东，好，耶稣说是，我不往东，我往西。拣选这个门徒，是，拣选这个门徒，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对应性的，不，他完全站在人的立场上来体会神的意思，来对神的话语有充分的了解，然后他来回应，他来做。这样我们才懂得，当他禁食四十天就饿了的时候，那试探人的来试探他的时候，那三句话是怎么出来的。这三句话乃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在读神的话语，把它放在心里，深深的体会到，当然有圣灵的同在，当然有圣灵的提醒，但是这三句话的准确，这三句话的重要又是无与伦比的。比如我们讲第一句话，那试探人呢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 魔鬼在说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是魔鬼给他的定位，神的儿子怎么表现你自己呢？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能行这些神迹，满足你自己身体的需要。耶稣说，我是人，看见没有，我是人，人活着，人活着就得吃，没错吧？单靠食物，不是单靠食物，就说明人还得靠食物。第二句话什么呢？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就我的身体来说，我要食物；就我的灵性来说，只有神的话是我唯一的依归，唯一的依靠。你说我是神的儿子是不错的，但是我现在是人，我作为一个人，我就要在各方面体现出我是一个人来。作为一个人，就是食物是要吃的，但是神的话重要到无比程度，早远远超过食物。所以我绝不会用神给我的权柄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我的需要。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从来不用他的神性来满足作为人的需要。他有神性，有完全的神性，他以神性行了无数的神迹，这个神迹绝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，也绝不是为了高举他自己。所以他行神迹以后常常告诉人说，你们不要对人说，但是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见证他是神的儿子。神迹的意思是一个印记，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招牌，使人知道这位是与众不同的。同时神迹也用来解决人因罪而带来的各样的痛苦，但是神迹绝不用来满足自我。这就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。我们再想看第七节，反倒虚极。反倒虚极，什么叫虚极？虚这个字的原文是没有的意思，是空虚的意思，是没有效果。它是一个过去不定时的主动态，是陈述。什么意思？就主动的将自我放在一无所有的地位。我在神的面前，我站在什么地位上？站在虚的地位上，一无所有。我是有位格，我是有自我，我是有主权，我也是有需要，但是我在神面前，我看我自己是无。在神的主权面前，我如果有主权，仅仅不过是用来顺服神。虚极，虚极也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舍己，使自己变为虚无吗？不就是舍去自己吗？完全的舍己，完全的倒空自己。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反倒倒空自己，把自己从自己里面给倒出来。当然这句话是一个意思，我还是有我，但是我完全的顺服，就表现出这个虚极的意思来了。虚极我相信在三一神的合一里面，它必定是完全虚极的，这是我们无法知道也无法测度的。因为神实在是太奇妙了，无限的神我们无法测度。但是当他虚极以后，他做了什么呢？下面那两句话就是说他虚极以后的表现，从无限的神变成有限的人。人不是挺高贵的吗？你要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多好啊，多高啊。确实人最高，在地上被造者中间最高的就是人。因为人是带着身体的灵，因为神把气吹到他里面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只有人有权管理世界、修理世界、治理世界，只有人才能够有权 繁衍后代，使这些后代都尊神的名为神。人确实高贵到了极点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，高贵的人却有他的本质。下面讲的两句话就把人的本质、人的本位讲得非常清楚。他讲什么呢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人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形象？奴仆的形象。耶稣基督是谁的形象？是神的形象。人是奴仆的形象。而且奴仆原文就是奴隶，在犹太，在罗马时代的奴隶，大家知道是人中间最低等的人。在主人面前，奴隶没有任何权利，奴隶必须绝对听从主人的吩咐，做他要做的事情。奴隶的生命不掌握在自己身上手里，而掌握在他的主人身上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，这些奴隶还要尽职尽责，则努力完成他主人交给的任务，就是奴隶。所以罗马时代很有意思，很高的贵族从小的时候，他的老师非常有文化的、非常有哲理的哲学家的老师是奴隶。你有再高的文化、再高的水平，你也没有用，因为你的本质是奴隶。所以你无论有多么高的文化，无论有多么高的修养，无论有这么大的本领，你必须以奴隶的身份为主人服务。奴隶，人的样式就是奴隶的样式。怎么讲？人既是这样高贵，人怎么又是奴仆呢？这里牵扯到一个被造和创造的关系。创造者永远是主，被造者永远是仆，这个关系是不能颠倒过来的。比如这张桌子是被造的，这张桌子无论造得怎么高贵，但是这个桌子再好看，脱离了它的主人就一无价值。因为桌子被造是为它的主人使用的，离了它的主人，这个桌子就没有价值了。或者说我们造一件非常珍贵的珍品，象牙雕的也好，玉石雕的也好，宝物也好，宝物再宝贝，离开了欣赏它的主人照样没有用。干嘛呀？没人看，这东西辉煌之极，没有人去欣赏，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。所以所有的被造，它的价值再高，不过是供它的主人使用欣赏而已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当神造了人的时候，神和人的关系既是创造和被造的关系，人再高贵都是在神面前高贵。神看着喜爱你，神要用你，这就是人最高贵的地方。神把一切都交给人去管理，但是在神面前我们仍然是奴仆。我们的主权乃是把神交给我的做好，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，尽职尽责，做得尽美尽善，就是我们人的职责。所以人的样式，奴仆的形象，就是人的本位，必须在这一点上有透彻的了解。无限的神的奇妙创造了一个有限的高贵的人，这个人已经高贵到了极点。人如果忘记神，以自我的高贵来高举自己的时候，人就背逆神。但是人如果在神的里面以高贵的形象来为神服务的时候，纵然我们是奴仆，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大家看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，最后推到亚当，就加了一句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这个高贵之极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，因为神当初吹气在他里面，他就有了灵， 当他有了灵的时候，这个被造就与众不同了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就具有了一个儿子的位分。然而虽然你具有了儿子的位分，但是你的本相、你的本位仍然是人，所以我们要对这一点上要非常清清楚楚的了解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做神的奴仆是人极大的蒙恩，做神的奴仆是人最大的光荣，做神的奴仆就有了极大的荣耀。神把荣耀尊贵为冠冕戴在人身上头上，也只有这样说，我们真正做好神的奴仆，就在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子，与神永远同在，得到极大的完全。反过来说，人的本位既然是一个被造的本位，是一个奴仆的本位，他就必须依附他的主人而存在。如果你背叛你的主人，你不要以为背叛主人以后你就可以独立了，你反正还要依靠另外一个。你不依附于神，好，那你就依附于恶者。你不圣洁在神的里面，你就败坏成为恶者的奴隶。所以人被造以后不是中立的，人被造以后是属神的，人反叛了神以后，人就偏向于那一面，因为被造中间还有一个极大的恶者，这个恶者他有掌死权的权柄，他有极大的能力，他与神对抗，神许可他存在。假如没有恶者，人照样会被逆，因为人里面那个自我总是要膨胀，因为人作为一个人来说，他仅仅是个人而已，然而人有了自我，他就要败坏。这句话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亚当的败坏、亚当的悖逆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不会悖逆神。假如没有魔鬼，人败坏了以后，人当不成魔鬼，因为人是带着肉体的灵，人比魔鬼在能力方面差远了，也不过就是成为罪的奴隶而已。所以人就变成了罪的奴隶，变成了魔鬼的奴隶，罪就无时无刻地统治着人，辖制着人，而且与人不可分离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话来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清楚地知道神和人的关系，神是如此的无限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，与神同等，却取了人的样式，成为奴仆的形象。这个从高到低的变化是为什么？一会儿我们还要讲，因为他必须要成为人，他成为人要带领人走一条新的路，走一条顺服的路。起初的亚当背逆了神，后来的亚当要来顺服神，来跟随神，他必须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而且真正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的人，他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自己卑微，原文是自己甘心卑微，所以有人翻成自甘卑微，把那个己字翻成甘，这个就把它整个意思带出来。其实人的本位是奴仆，人的心智就是甘心卑微，人的行为就是存心顺服。要认识自己卑微的地步，而且甘心卑微。亚当如果能够甘心卑微的时候， 他就不会去寻求果子。所以人必须是一个甘心在神面前卑微的人。人应该看见唯有神是我们的依靠，唯有神是我们的荣耀，唯有神是我们的一切。我被造是我最大的福气，我被造得以服从我的主是何等的可乐，何等的快乐，何等的幸福。我乐意卑微，我越卑微越好，我越卑微我越爱他，我越卑微我也跟随他。所以那个自甘卑微存心顺服就成为人的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。而且这个顺服是存心顺服的，从心里面只存着一个顺服的心。我读到这些话，我自己就思想，我们人从来都不认识自己，我当然也是非常不认识我自己，包括现在我们是不是自甘卑微存心顺服呢？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乐意顺服他，讨他的喜悦呢？前些天有一个姊妹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我，讲一件事，就说他为他最爱的一件事寻求神，需要得到满足，神居然不给他满足，他痛苦到了极点。当他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，他就回过头来质问神：神，你为什么造我？我这一点小小的要求是完全合乎人性的，你居然就不给我满足，你的爱在哪里？甚至你凭什么救我？我反正不想下硫磺火湖，我也不想归向你，你把我吞回去得了。我觉得真叫撒无赖。那天我真生气了，我就电话里骂他一顿，我把我气坏了。我说你有生命没有？这是有生命的人说话吗？后来我平息以后，我就在想，也不要怪他，因为他很有可能在信主以后就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教导，他就不知道人为什么会被救，他就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有多么大的代价，他就不懂得人的本位是什么，人当做什么，他也不认识神。既然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我今天受这一点短短的苦，今后使我能够更多的得益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着眼点只在自己身上，只在我今天的得失身上，我们就会对神有无限的埋怨。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叫我们看见这一切？为什么保罗要叫我们知道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？因为耶稣基督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甘卑微存心顺服。希望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头来思想这一切，自甘卑微存心顺服。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，他以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以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这句话里面强调了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人的软弱，第二个是神的大能。人越软弱，神的大能彰显的就越完全，保罗是讲这个道理。但是保罗这句话要我们体会，耶稣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自甘卑微存心顺服。人本质上就是软弱的，人的本质上就没有大能，大能是属神的神性所体现出来的，人只能体现出人的软弱来。人十分软弱，极其软弱的时候，他才会自甘卑微存心顺服。如果人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以为自己有力量， 他就不会自甘卑微摧心顺服。所以为什么许多人都不甘，thank you.